从这个礼拜开始，在最后秋季，我们要讲解耶利米书。每次当传讲先知书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沉重，因为先知的话常常是很沉重的。因此，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耶利米书》26章，你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在公元前600年前的时候，当耶利米在世的时候，他传讲神的话语却是那样的不受欢迎。即使到2600年后的今天，你传讲先知书，还是感觉到那样的沉重。讲的人觉得很沉重，我想听的人听起来也很沉重。不过这段圣经刚才所念的《耶利米书》26章，帮助我们了解那样一个环境，那样一个背景，也盼望我们能够了解神为什么透过先知留下这样的话语，不但给当时的人，也给我们今天所有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因为神的话不是好像在过去所说的，对当时的人，对今天，对我们好像是没有功效的。相反的，所有的神的话语对今天的我们都是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帮助。我们翻开你手上的圣经《耶利米书》26章。事实上，这章的圣经在头几节，就第一节到第六节，它很简要的谈到耶利米当时对当时的百姓说了哪一些话。事实上，很多的注释家都注意到，这段话所说的跟耶利米书第七章所说的其实应该是同一篇的信息。耶利米书第七章是一个更完整的一篇的信息，在那篇主要是谈到耶利米说了什么，26章是谈到他说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一个是谈到他的背景，一个是谈到信息的内容。那基本上在耶利米的这个话语的里面是提到将来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命运，也牵涉到耶路撒冷的命运。因为当耶利米说这段话的时候，26章第1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那是公元前609年，在13年之后，公元前586年，犹大国毁灭，耶路撒冷完全被火焚毁。所以事实上这个预言13年之后就应验了。可是越是的国家好像在风雨飘摇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帝国的军队已经横扫整个中东，眼看着犹大国即将灭亡。虽然那时候埃及还是另外一个强权，巴比伦跟埃及两个帝国在强权当中，以色列在中间，希望讨好哪一边。所以因此约雅敬王的父亲约西亚就是死在埃及法老王的手下。那时候两国在征战的时候，那以色列刚好在这个走廊的地带，换句话说，埃及的军队要到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去，一定经过以色列。如果是巴比伦的军队从美索不达米亚要到埃及去，也一定经过以色列。所以那边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成为一个军队经过的地方，也成为一个杀戮战场。约西亚王在这个过程中死在埃及王法老的手下，他死了以后，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做约哈斯登基了。3个月以后，埃及法老王不喜欢他，就把他抓走了，俘虏了，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儿子约雅敬登基了。当然事后你知道，后来约雅敬也没做多久，他的侄儿登基了，后来侄儿也被杀掉了，又换了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西底家登基了，最后西底家灭亡。在那个时候，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国家的情况很危机。耶利米那个时候被蒙召作为先知，是他做先知的时候是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是犹大国历史上最后的剩下的一个好的王，他之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国家灭亡了。所以当耶利米开始宣讲预言的时候，国家情况很不好，但没有到最不好的时候。但是10年20年，他将近30-40年的侍奉最后毁于一旦。也就是说，他宣讲神的话语实际上是忠言逆耳，没有人想要听。 就最后当他写下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就是巴比伦的军队毁灭了整个犹大，占据了耶路撒冷，把整个耶路撒冷放在烈火的焚烧当中焚毁。耶利米坐在城外，看见他的百姓被杀，看见他所爱的圣城耶路撒冷在火光中毁灭，他心情非常的沉重，写下耶利米哀歌。如果他是一个牧师的话，我想耶利米是一个最失败的牧师，工作了三四十年，没有几个人相信的，没有几个人悔改的，那他被讥笑，他被侮辱，甚至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没有娶妻，没有生子，他是孤单的一个人，一直到他死为止。所以这是一个圣经上称他为流泪的先知，因为在很多地方他提到他流泪，不但是耶利米哀歌他流泪，在很多的地方他宣讲神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并不是发泄他的怒气，他在为神发表这些宣言的时候盼望百姓悔改，可是没有人悔改，所以他有时候也有点自怨自怜，就是说我何苦来哉呢，我说了这些话没有人想听，我做了这些事情没有果效，但是神说这是我拣选你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他就忠心的在神的面前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二十六章主要是谈到那个时代的背景，谈到作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一个神的先知，他要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在美国，不太多的人你需要为信仰付出代价，不太多，但不是没有。如果你在别的国家，基督徒占很少数的，恐怕你要为信仰的缘故站起来说话的时候，那就是你遭殃的时候。所以今天跟随主付代价不是过去的，是现在的。即便你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被称为基督教的国家，严格说起来不是基督教国家，是基督徒占的比较多比例的国家，因为再怎么多基督徒在全美国恐怕最多三分之一吧，其他的三分之二呢，可能有些人偶尔去教堂。你要问这个调查，他信上帝吗？我信的。相信有天堂吗？我信的。你能去天堂吗？美国5%都说我会去天堂的。你怎么知道你会去天堂？谁都可以去天堂啊，我当然可以去了。所以美国人从来不怕你问他说，如果你今天死了会去哪里？哦、oh, I'll go to heaven， 我要去天堂。好像很天真，真的是很天真。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其实有多少的人真正认识神呢？耶利米的时代政治上军事上是在风雨飘摇的时候，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蛮天真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我们再怎么做上帝也不会看着他的圣殿被毁的，神也不会让这个圣城被毁的，所以安心的吃吃喝喝吧。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很天真的，跟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是一样的，他们甚至即使不是每一天，但是也蛮经常去圣殿的，不管他心里信什么他照样去圣殿的。所以你看二十六章一开头，当神吩咐耶利米说，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都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将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神要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他说各地各城的人都会到耶路撒冷来做礼拜，来敬拜神，你要对他们说一些话。说什么话呢？要他们悔改的话，要他们离开恶道。那你知道后面当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那些到圣殿做礼拜的人要把耶利米打死，因为他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神的责备的话。可是这一些死不悔改的，大陆叫做走资派，他是走什么派我也不知道，这些死不悔改的这些以色列人还按时到圣殿做礼拜，哎， 你不要以为那些不信的人是不去做礼拜的，他去耶，要命的就在这里啊！安息后到安息日到圣殿做礼拜，该奉献就奉献，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真正神的话来的时候不听，而且谁说这话把他打死。难道跟今天的写照不一样吗？去教堂的人是很多的，可是去教堂的人并不代表他真的信教。当然克林顿下台了，他也每个礼拜天去教堂的。那像克林顿这样每个礼拜去教堂然后回到家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做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所以今天是如何，当时也是如何。所以你会说，怎么会那些人去圣殿敬拜神的人会把神的先知要打死呢？不要觉得很惊讶，因为过去会发生的比今天仍然会发生的。因此神对耶利米说，你要站在圣殿的门口，那是一个公开的场所，他说的话是不讨好的话，人家不喜欢的，甚至有性命之忧。因为后面就看到另外一个先知叫乌利亚说的一样的话，他就被杀了。耶利米知道他的性命随时会丧失的，因为他所说的这些不讨好的话。可是神说你要说，而且站在哪里说？站在圣殿的门口，公众的场合，而且圣殿就在耶路撒冷，首都就在耶路撒冷，约雅敬王就在耶路撒冷。中国人说法就是，你在天子的脚下搞动乱，你不要命了，好像在天安门搞什么，你想搞什么？耶利米不是在乡下，不是在躲在什么没有人看见的地方说一些预言，他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的门口，圣殿离皇宫走路就可以到了。他说的这些话，难道他不怕别人听见吗？神说你要说，而且说你一个字都不可删减，就是说我要你说的话再难听再沉重你也得说，你不能取巧的把一些很严重的话拿掉，说一些轻轻呼呼的话。神要他说一些严厉的责备的话。事实上当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神就已经话说在前面了。耶利米书我们以前也讲过，耶利米书第一章，当他被呼召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过什么呢？第一章耶和华对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个时候耶利米蒙召的时候还是个年轻人，我说过他从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开始侍奉，到三四十年之后他已经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了。最后他所看见他侍奉的果效好像是没有果效，因为犹大国灭亡了。三四十年的努力没有挽救犹大国的命运，但是神说，我要你去的你就要去，我要你说的你就要说，你不要惧怕。耶利米也就忠心的按照神的吩咐，他就说了神要他说的话。但是神为什么要先知包括耶利米包括别的先知说这些沉重的话呢？因为神的心意是第三节，或者他们肯听从，如果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我就后悔，不会将因为他们所行的恶所想要实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第四节开始，神对耶利米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众仆人先知的话，下面说你们还是没有听从。要听从什么呢？神盼望百姓听从的，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先知所说的话。律法当然是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先知神派员他们所说的，以今天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圣经，因为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的话已经成为圣经的一部分。我们不仅仅有摩西的律法，我们有先知的话语，我们甚至有新约耶稣的教训以及众使徒的话。换句话说， 在当时神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如果肯听从什么呢？听从过去借着摩西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这些律法、这些话语，以及听从现在我差派先知所说的这些话，你们肯悔改，那么这些灾祸我就会免去。以今天来说，那就是神透过圣经所要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其实今天很多的东西我们不必去查这个或查那个，最近为了纽约的事件，很多人就去翻箱倒柜去找过去某某时代有没有人说过什么预言说纽约会倒塌。哦，有，有。其实我发现所说的也无非在圣经上所说的，圣经上有提到，虽然那时候根本人纽约在哪里，纽约叫 New York， 还没有 York， 以前就没有 New York， 对不对？那连 York 圣经上都没有，何况有 New York， 当然是没有。不过圣经上是有大略的比方，比如说在末日灾难的时候，大巴比伦城要毁灭，那你今天可以把大巴比伦变成大纽约、大 Boston、 大什么，你都可以找到一些东西。那历代总有一些人提到说，哦，某某一个怎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了之类的。其实重点就算是预言猜对了又如何呢？重点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今天在圣经上。所以其实我想在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时间的人，那如果你在别的教会聚会过，也许注意到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跟别的教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或者是我们的特色，其中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讲道是比较用解经式的讲道，就是一段圣经一段圣经讲，不但是一段一段圣经讲，而且是一本书一本书讲，而且不但是一本书一本书讲，我们还分成四季，从圣诞节到复活节讲新约的福音书以及这个使徒行传，然后再来到暑假之前我们讲新约书信，暑假的时候讲旧约历史书，再来就讲先知书，然后每一年这样轮流的。我们盼望即使不能够把圣经每一卷书都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讲过，不过我们盼望能够不管是旧约的不管是新约的神的话语，我们都能够好好来讲解。而且当我们一张一张的去讲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件事情上，因为我们的传讲的信息，我们包括分享的信息，很多时候是有选择性的，讲的人有选择性，听的人也有选择性的，我们选择一些我们喜欢听的。在华人的教会大多数，我想今天有很多教会也许开始跟我们教会一样，就说比较多用解经讲道，也是一卷书一卷书讲，感谢主。不过过去的华人教会大部分不是这样，都是叫做专题式的讲道，讲一个题目大纲先拟好了，啊，当然题目讲的人拟的，大纲一二三四点，那当然有的在神学院教讲道的人告诉你说最好是三点，最多不要超过四点。我听说王志牧师每次讲道都是几点？七点，他是王七点，每一个讲道都是七点，没有七点要凑成七点啊。当然我绝对不是说王牧师怎么样，那有人是王七点，有人是张三点，有人是李五点，三点五点这点怎么来的？我定的，对不对？因为题目我定的，内容是我定的，剩下呢找一些圣经，每一点加上一节圣经那就不错了啊，算是有圣经做支持。不过基本上从题目到大纲到内容都是我的，只是圣经做我的 backup 支持。我想所讲的内容大致上也不会有偏差的，不会偏离真理。不过因为这样的安排的缘故，有一个可能，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讲道的人，我深深的了解到在这样一种安排之下，很容易我可以选择我要讲的题目，我会选择我要讲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点，那哪一些点该讲的我可能也觉得哎，这不要讲这个好了，我可以很大的选择权的，然后我还找一节圣经来支持我的哪一点，也挺容易的，圣经毕竟这么大一本，最后讲出来的是我的还是神的呢？当然不偏离真理，不过有很多也同样是神的话就可能被我过滤掉了。那因此我从小成长的教会，我自己过去参加的各种的侍奉，我听所有的中国传道人的讲道几乎都是专题式讲道， 一直到美国来读书，不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到西北大学读书，等等等等，开始听到有一些美国的传道人他们用这种方式讲道的时候，我自己在反省思想，越来越觉得对，应该让神透过圣经讲他要讲的话，而不是我去安排一篇信息讲我想要讲的话，但是虽然也有圣经的支持。这是为什么六年前我到了波士顿教会来以后，我才开始用这样的方式。那过去我在别的地方讲到，可能每一次讲到原则上是一段圣经，不过我没有做主任牧师以前，我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教会我可以一本书从头讲到底的，所以波士顿教会是我第一个牧会的教会，所以我可以开始第一次试试看用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些年以来，我越来越相信神的话是不能打折扣，当你要卷一卷书来讲，然后一章一章讲下去的时候，是有许多时候碰到困难，困难就在于有一些章节实在想不出来这要讲什么。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是圣经是神的话，就没有一段是废话，没有一段话是没有用的话，或者有一段话是以前有用现在不要讲的，没有，必然神透过这些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话，这是一个。除了有些经文不容易讲以外，有些经文是在讲出来会知道啊，话那么重，讲出来听的人一定也不舒服，可是因为是神的话，所以我必须说，因为那些话可能在很早以前神对当时的百姓说过，神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坚持的这样做下去，我们还会坚持的继续往后也继续做下去，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听从神所给我们他的话，记载在圣经上，我们不能听从这个，那我们还能听从什么呢？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听一些比较软性一点的，比较鼓励性的，最近很少了，不过在早期我刚来这个教会头几年，当我们这样方式讲到的时候，也大部分都是在秋季的时候，因为每次秋季都讲先知书，先知书的话有鼓励的，不过责备的比鼓励多多了。所以呢，在我来的头几年，总常常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打电话来谈起别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就顺便提一句，牧师啊，最近的信息太重了耶，可不可以讲一点鼓励性的，因为现在时代的人个个都伤心破碎，你再讲又责备又怎么样，哎呦啊，真是我们已经够苦了啦，别再骂人了啦。我说哎，可不是我骂人哦，神透过先知在讲一些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对？不是庄牧师在骂人，我在骂谁啊？对，不是我，也不是神好像故意要说一些这种好像不是那么激励人心的话。其实每一个责备，当他是出于爱心的责备的时候，也都是一种鼓励的。我们做父母的，当你孩子做错了你打他屁股的时候，你不是在发泄你的脾气吧，你是爱他，所以你希望他改正，对不对？所以你打他的时候仍然是爱他。神说一些责备我们的话，也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我们若肯听从，我们就蒙福；若是我们不肯听从，那我们就自取其祸。所以我可以理解先知的话语不但过去讲的时候是很沉重而且不受欢迎的，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不常听到传道人在主日崇拜讲先知书，偶尔会有，而且偶尔讲先知书的话都取一些比较鼓励人心的话，然后比较正面一点的话，很少讲一些啊从头到底就是责备责备责备。因为的确在先知的那个时代，当国家的社会各样的道德的败坏，各样的那种信仰的掺杂的时候，先知是沉重的，因为他知道人可以在人的面前装假，但不能在神的面前装假，所以他说出一些沉重的话，盼望的是因为百姓的听从能够悔改，以至于这些祸患会不管转变为祝福。 所以听从这个字在这一段圣经的前面几节好几次出现，第三节或者他们肯听从，然后第四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面前的律法，第五节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以及最后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所以听从这个字是这段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一再出现的一个字。如果不听从会什么呢？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第六节，我必使这殿如同示罗，使这个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示罗对当时的犹太人是很清楚的了解，对今天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样的熟悉。示罗是什么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耶稣亚带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就今天的巴勒斯坦之后，那时候他们在旷野中不是有个会幕吗？就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那时候没有固定的一个圣殿一个会幕，因此百姓到哪里会幕在哪里就牵着走。等他们过了约旦河，会幕放在哪里呢？从约书亚记第十九章你就知道，会幕就停在示罗。事实上会幕停在示罗一直到后来约柜被大卫王搬进耶路撒冷为止，原则上示罗成为会幕所在地。只不过虽然示罗成为一个会幕所在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是公元前1400年，大概到300年之后，实际上是公元前1050年，中间大概隔了350年左右。那个时候是祭司或者先知以利的时代，以利就是撒母耳的老师，撒母耳的老师。以利的时代会幕还在示罗，那因此撒母耳从小长大的是在哪里呢？就在示罗。可是在他幼年的时候，撒母耳幼年的时候，以利晚年的时候，以利这位先知是一个糊涂的先知，他有两个儿子离经叛道，然后神还透过这个幼童的撒母耳对他的老师以利说出宣告审判的话，他说你的两个儿子这个不听神的话，所做的事情是羞辱神的话，你这个做父亲的，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于尊重我。然后神就透过撒母耳对他的老师以利说了，你的两个儿子必同一天而死。果然有一次战争发生，跟非利士人作战，那么打输了以后，以色列人认为说打输了仗没关系，我们把神扛出去就可以打赢了，当年摩西怎么样扛着约柜，我们现在扛着约柜出去。于是以利两个儿子就扛着约柜出去打，结果呢不但打败了，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俘虏了。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从其他的地方包括一篇诗篇也注意到，约柜被俘虏之后，事实上非利士的军队不但把约柜俘虏了，就攻进示罗。于是示罗他有个会幕，里面有个约柜，约柜抬出去被俘虏了，非利士的军队把示罗的会幕整个摧毁了，所以示罗成为荒地，成为废墟，是公元前1050年的事情。这个时候是公元前600年的事情，中间已经隔了450年，可是示罗在那400多年当中一直成为废墟。所有犹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耶利米的预言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如果你们不听从，耶路撒冷虽然是一个圣城，虽然是有皇宫在这里，虽然有美丽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在这里，它要被摧毁，就像示罗一样，圣殿要归于无有，正如约柜被俘虏一样。哇，这个话多么沉重！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骄傲，圣殿是他们的荣耀，也是他们的宝藏。他们说，圣殿在一天，神就在这里这一天，所以我们是安全的。你说圣殿会被毁掉，你说圣城会被焚烧，会被毁灭。因此第八节开始，这些听到这些话的这些所谓的祭司所谓的先知跟众百姓听到了以后，就把耶利米抓住说你要死。第九节，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如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还好那个时候犹大的首领，就是说在皇宫里面 做官的各式各样的这些人，他们不在场，他们听到这件事情，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来做进这个审判。然后祭司和先知就开始控告，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听见的。耶利米开始自我的一个答辩，耶利米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看何为善何为正，就这样待我吧。耶利米的意思就是说，我落在你的手上没问题，要杀要剐随你，但是耶和华透过我所说的话一句都不打折扣。你们如果听从悔改了，神的所说的灾祸会离开你们，但如果你们不听从，你们自己要承担那个后果。耶利米自我的一个答辩，事实上我们是26章，前面一章25章，其实耶利米也好几次的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耶利米在第25章第3节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25章那个时候就是约雅敬的时候，是约雅敬王第4年。那么这个时候是约雅敬王第1年，就其实从耶利米开始出来，那时候已经做了20年的先知了。他意思就是说，我所说的，我过去怎么说的，我现在还是怎么说，20年来我一直在这里。事实上后来这些首领和百姓为什么没有把他治死呢？为什么他们听从他的话呢？为什么他们提到当时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弥迦，然后就把他放了呢？因为20年的侍奉，耶利米在众民当中以及百姓的领袖们当中知道一件事情，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他说过其他的一些预言宣告也都应验，就他们说他是一个真正神的先知，所以不可以把他治死。他不是第一天说话，他20年了。但是很让我们心里面很困惑的，甚至很伤痛的一点是，是谁要治死耶利米呢？实际上说的是祭司和先知。先知，耶利米不是先知吗？怎么有先知要治死先知呢？就问题在这里，因为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是一样真正是神的先知，有许多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做什么呢？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他跟他在对抗的，或者说在引诱百姓离开神的，其实不是别人，就是这些祭司的阶层跟假先知。祭司是宗教的当权派，他们管圣殿的，所以呢他们一切的荣华富贵都跟圣殿有关的，所以他绝不容许有人提到说圣殿将来要被毁，那饭碗都砸掉了，所以他绝对不能容许有人这样说的。那么为什么有另外一些先知跟耶利米对抗呢？因为这些先知他们所传讲的是一些讨好人的信息，甚至是出于假神的信息。我们念几段给你听，你不会翻，我念的比较快一点。耶利米书第2章第8节，他说，当时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这是神说的。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同无义的神。先知是随同巴利那个偶像那个假神说的一些是假的预言。耶利米书第5章30节，耶利米说，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么样行呢？意思说到了毁灭来的时候你们怎么办。第6章第13节，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你可以再念再多，很多的耶利米书提到当时所有的假先知，就这些人要致死耶利米的人，其实他们也说了一些预言，是一些讨好的话，就是说虽然巴比伦国很强大没有问题，一切都平安，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当时的百姓虽然在风雨飘摇中，也喜欢听这些好听的话，所以不肯悔改，离开他们自己所行的这些恶道。这是当时的一些假先知，反而是民间的这些领袖，有一些人是认识神的，他们反而拦阻了这件事情。所以十六节，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向我们说话。他们就提到一个例子，他说在100年前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代，西西家王是一个很好的王，当时有先知叫做弥迦，也宣告审判的话，他说如果不悔改，西安要被耕种像一块田地，耶路撒冷变为乱堆。可是说完这些话以后，西西家王把弥迦杀了吗？没有，相反了，带来了西西家王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属灵上的一个大复兴。弥迦的时代就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所以他们的百姓说，你看那个时候的人悔改了，结果国家反而复兴了。那时候西西家王是在亚述国的铁蹄之下的。如果你看世界的历史很有意思，亚述帝国在那个时代公元前700年的时候横扫一切，从米索波达米亚一直到埃及。可是在整个地图里面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有一个孤岛，就是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块地，亚述国就从来没有占领过。它占据了从两河流域一直到埃及庞大的一个帝国，可就有一块地它攻不下来，那就是耶路撒冷以及附近的一些城。在圣经上有记载神的恩典和保守，对先知以赛亚发过预言，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城，所以果然神就保守了。所以因此百姓说，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听从神的话悔改了，神就有恩典和保守。我们怎么可以把说这种审判警告话的先知给杀了呢？因此耶利米被保守。当然关键的人物是24节所提到的撒番的儿子亚西干。撒番是一个敬虔的家庭，所以在我的讲义上你可以去看他的兄弟，亚西干的兄弟，亚西干的侄儿，以及亚西干的父亲撒番，都是一个敬虔的人，在前前后后不少次，一方面也帮助了耶利米这位先知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缘故，当然神也有一个恩典，或者说神有一个计划要让耶利米延长他的年日，他有他未完成的侍奉，所以他一直侍奉到耶路撒冷被毁灭。可是同一个时代的另外一个先知乌利亚就被杀了。今天我们常常会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什么会蒙受这样或那样的灾祸？神有他的计划和旨意。有的人为主殉道，有的人蒙主的恩典延长他的年日，都在神的旨意之中。但重要的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你必须愿意付代价，准备为主受苦，甚至准备为主丧命。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和预备，我相信我们在侍奉上是很难的。因为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阻碍的时候，碰到性命的威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逃之夭夭。但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神必然用恩典托住他，保守他。即便是为主殉道的乌利亚，我相信他没有后悔，没有疑惑。在历世历代，许多忠心为主侍奉神的人都曾经经历过各样的艰难。当我们活在这个太平盛世，一个美国这个国家的时候，好像为主受逼迫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大部分自由国家也很少为了基督教的信仰要为主受苦。不过一方面你要纪念那些为主受苦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那些侍奉神的仆人，一方面我们也的确要预备你自己，假如我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受患难，即便我们的患难跟这些比起来是简直是不足为道的，你心理上有这样的准备吗？如果当你有这样的准备，当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你就不会很惊讶，你也有勇气去面对它。我想上个月所发生的这个灾难，对美国来讲，对我们所有住在美国的，不管你是有公民权，你是有居留权，或者你只是过境的，你是学生，你是探亲的，都是一个提醒。盼望我们是真 真正在灾难中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恐怖分子做的事情是对的，不，但是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都是一个警告，而我们必须真诚的悔改。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美国虽然是基督徒比例比较高的国家，在美国仍然有许多的罪恶，就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能够听从神透过他的话语在圣经上所教导我们、所提醒我们的。当我们真正的回转的时候，神也必然向我们回转。那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许多的时候我们是个顽梗的人。虽然你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仆人用各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但是常常我们却没有听从。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因为当我们向你回转的时候，主，你也要与我们和好，我们就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中，在我们爱我们的神的手下，不但蒙保守，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有所改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